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知道从一个普通的死老百姓到军人必须要有脱胎换骨的改变，从一个军人到成为精兵更是要经过千锤百炼，每一个人有他先天而来后天而来的致命的缺陷。精兵之所以能成为精兵，正是他愿意坦然地去面对这一些先天的缺陷，面对他，克服他，得胜他。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上帝国度里面做精兵，意味着我们要了解自己内在里面的罪性，还有外面加给我们的影响带来的致命的缺陷，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它，克服它，得胜它。所以今天接下来这一讲，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就是要讲我们面对这一些来自内外的影响，来自黑暗影响的挑战，然后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克服它，得胜它，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
我们说自从人类犯罪以来，人类的价值判断标准就偏离了上帝的标准。
是的，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听真道，明白真理，就要朝着神的价值判断不断地来归正。那么在我们可以归正之前，我们要明白到我们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影响，塑造了我们错误的价值信念，以致呢，我们知道这些错误的可以脱下错误的，穿上正确的。
就是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好，
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读到这样的话：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从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有里面的影响力，外面的影响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更清楚地来看见受的哪几方面的影响。
我们从这张图片看得很清楚，哪些来自内在外在的影响。在外在的影响，我们看见有空中掌权者，还有社会的风气，以及宗教哲学，他们在影响我们。
还有家人朋友，人生的经验，这些都是外在的影响。
从内在的影响，我们看见人自己里面带有的罪性。
那么外在的这些影响就会强化我们里面的罪性。
好，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来讲解。首先看见空中掌权者的影响，也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运行和被鬼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是，
被鬼附是说这个邪灵有一阵子或者一段时间，他控制了这个人他的心智，他的活动和意志。那被鬼附的人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是不能自主的。但是邪灵在人的心中运行，就是说他从人的外面对人的内心来发挥影响力啊。那他怎么对人的心中发挥影响力呢？我们刚才看这个图片，就是透过今世的风俗、社会的风气啊、潮流时尚啊，使得人无形当中啊慢慢的被影响，这个心思意念呢、就受到他的这一个影响，鼓动人来抵挡真理，抵挡上帝。有点像是这个温水煮青蛙，慢慢煮慢慢煮，人不知不觉慢慢的 就引诱偏离上帝的心意，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引向灭亡。
讲到这个今世的风俗社会的风气，我们想一想，其实现在撒旦就是透过很多歪曲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
不错，
过去离婚是不被接受的，但是现在呢，离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很多人都慢慢的接受了。甚至有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他自称是基督徒，他说离婚已经被中国人所接受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但事实上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另外还有讲到大学生同居的问题，同居也慢慢在大学生里面被接受，大家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道德的范围，这是个人的选择，旁人无权干涉。当然这是社会风气，是属于世俗的看法想法，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跟着时尚走，不是跟着社会的价值观走，我们乃是要回归真理，我们的价值观要朝着真理来归正。凡是这些不合真理的影响，我们都要脱离这些影响，只接受对的影响。
另外今世的风俗还包括我们人所熟悉的一些宗教、哲学、心理学各式各样的学说和理论，就像你说的，他们慢慢的弯曲了人对真理、对人事物的价值判断。比如说像这个新纪元的思想，他们里面有一个思想说，人里面有一种潜能可以成为上帝，人就是里面可以有将来发展进步成为上帝的这个思想。那这个是违背圣经、违背真理的，但是他透过这个大众传媒一丝一点慢慢的渗透到人的心思意念的里面，甚至我们在心理学的某个派别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人可以靠自己达到完善的观点，基本上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的。更不用说我们所接触的各种传媒啊，看的电视广告、听的歌曲，都无时无在随时在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比如我们看见广告说，哎呀，你穿戴了我们的产品会衬托出你高贵的气质啊，或者说，哎呀，你值得用我们的产品，你值得配拥有它。像这些都是在无形当中塑造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塑造我们的价值，给我们一套价值判断系统，而和上帝的也许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都是以人为本，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讲到这些影响，其实最直接影响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
我们亲近的人。
我们从一出生就接受父母的教导，那有很多时候我们从小被灌输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无形的就一直在影响我们为人处事的观念，当然也强化了我们内心自私的倾向。
我们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天经地义的。
又比如说社会上很流行一句话，工作好不如嫁得好，
工作好不如嫁得好。
还有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
万
万
不
能
的。
这些价值观随时随地都在影响塑造我们的看法。
不错，今世的风俗更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地强化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过去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的贫穷，常常被人瞧不起，他有很坎坷的人生经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发誓，我将来一定要赚大钱啊，让别人瞧得起我。结果这个赚钱呢，就成了他生活的唯一的目标。他以有钱作为他人生价值生存的最高意义。当然是很可悲也是很可怜的。可悲是因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有没有钱，可怜的是他受到这个不是真理的捆绑和辖制，他就是为了赚钱赚钱活着，而找不到真正生命的意义和满足。
当然人会被这些社会风气习惯塑造他的喜好，塑造他的选择， 这个也不单单只是说外来的影响以致他有这样的选择跟爱好，我们一定要先看见人其实里面本身就有抵挡神的罪性，本来就有想要成为宇宙中心的这样子的欲望。
不错，
因此呢，这些外来的价值观很容易鼓动我们肉体的情欲，
有点像是里应外合，对吧？
因此呢，我们不能够把责任完全的推给外在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要忽略我们自己内心这种罪性其实对我们是最大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图片，
是，
你看这个图片，这个罪性呢，我们下面放了一把火，意思就是说外面的这些影响会更加的煽动我们内心的罪性，会强化我们喜欢成为宇宙中心的罪性。这一把火就是煽风点火，强化它。所以人是不能够推卸责任说，哦，都是外面的环境，都是原生家庭，都是空中掌权者，我没有任何的责任，我是受害者，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对的。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对我们人最大的影响力来自我们内在那一个天生的抵挡上帝的那个罪性啊。那么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啊，我们自己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罪实在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本质和本性，它是根深蒂固的。它不但刻画了我们的思想，它也影响我们的讲话，控制我们的行为，塑造我们的习惯啊，反映了我们对权威的态度，左右了我们的选择和决定，它也污染了我们的情绪和感受，它也扭曲我们的价值判断，它驱动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梦想。所以这样说起来，我们里面那个罪性啊，经过煽风点火，可以说它扭曲了一切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影响了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那些外在的影响会强化，会煽风点火，让我们里面本来就有的罪性啊更加的顽固。
人的罪性确实是很深的，深到我们的骨子的深处，有时候我们连罪性在发作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察觉不到。
圣经也讲到说隐而未现的罪，
大卫说求你啊，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太深了，以至于我都以为没有，但其实是有。
这就是我们身为罪人的本相。里面的罪性因为很深，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也需要常常求圣灵光照，
是的，
以致我们能够看见真正哪一个地方是歪曲的，是需要归正的。讲到人的罪性，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更深的来了解罪性的特点。我们来看以下这一段经文，
这在创世纪第三章四到五节，大家很熟悉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了解到这个罪恶的特点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整理出来有三个人罪性的本质啊。第一个就是骄傲啊，人骄傲，人自我崇拜。第二个，我们人想做主，我们不要上帝做主，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有个控制欲。第三个是我们专爱自己，我们爱自己，我们贪图各样的舒适和享受。
从这个罪性的根源所发展出来的，就是成为我们内心欲望的追求。那么从这个骄傲的本质所衍生出来的，我们内心的追求是我们追求荣耀自己，
我们想把原来应当给造我们的上帝的荣耀啊抢过来，来荣耀自己。所以我们很看重我们被人肯定，被人说好，被人瞧得起。其实我们人明明是个被造者，本来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得荣耀的中心，但是罪在我们身上啊，这个罪性的这个骄傲的本质啊，就让我们慢慢的就产生一个偶像， 成为我们的渴慕和追求。事实上，只要是人，我们一定会有这个骄傲的、这个自我崇拜的这一个罪性。当然，我们做完一件事情，期待做得好之后，得到别人的赞赏、鼓励，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上升到说，这个就成为我做事的目的和目标，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得别人称赞，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别人肯定，我们的动机在这一方面就偏离真理了。因为我们被造的人理当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造作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恩赐才干都是他给的，并不是我们的。
从这个自己做主所衍生出来，我们心中的追求就是我们想要控制一切，我们想在上帝之外搞定一切，不依靠上帝，不听从上帝，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来行、来想，这就是人的控制欲。这个也会表现在人际关系里面。
不错，
我们希望配偶完全听我们的，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按照我的意思来做，
是，
这就是人罪性的控制欲。甚至我们看到在这个很多地方争权夺利，这个跟人的控制欲想要争夺权利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是直接的关系。
其实我们深究，人哪有可能独立在上帝之外搞定一切呢？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空气，其实我们都活不了。
是，我们人一段时间没有呼吸就没气了哈。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他有一次坐飞机啊，在高空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他就发现这个气啊上不来，然后呢动也动不了，讲话都没办法讲，然后慢慢的飞机降落到一个高度以后，他才突然又可以顺畅的呼吸。这位弟兄说，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原来人能够吸一口气是多么大的恩典，能够吸上一口气是多么畅快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他的分享，我们也体会到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一口气不上来你就再见了。
确实，这个就是让人看见人是实在是不可能脱离上帝之外搞定一切的。
没有错，
人这样想其实是非常的自高自大。另外一个从这一个人的罪性根源衍生出来的，我们专爱自己衍生出来的欲望，就是我们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贪图享受。
我们专爱自己贪图享受，常常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我们不会体恤别人的软弱，我们不会主动的去舍己爱人，我们不需要人教，我们爱自己爱得不得了。但是我们被人教了以后，我们还不容易去爱别人，这就是我们的罪性。然后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饶恕别人，也很难去爱那些我们自认为不可爱的人。这都反映了我们一个自我中心啊，贪爱自己的这样一个罪性。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点，自我崇拜、控制支配、专爱自己，其实这三点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
不错，
根源就是说我们想自己扮演上帝，本来当给上帝的荣耀，我们想要抢夺上帝的荣耀，本来该遵从上帝、听从上帝的，我们要别人听从我们，
是，
以致我们非常的自我中心，只专顾自己。这三点，这三个罪性其实是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就是人想要扮演上帝，人不想在上帝之下，想要与上帝同等。
正如亚当夏娃他们犯了错，他们自认为脱离了上帝，自己做主以后啊，自己一定会很满足很快乐，其实他们错了。今天人也是一样，我们犯罪脱离了神，犯罪一定有后果的。人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的荣耀，要别人肯定我们、看得起我们，我们控制欲很强，就像你讲的，一定要别人都听我们的，照我们的方式去做。其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产生很多的焦虑，我们产生很多的困扰，我们产生很多的眼泪，我们产生很多的痛苦，不但没有平安，而且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忧愁。罪带给我们的后果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啊，我们可以得到满足，可以得到意义，其实正好相反。不但没有意义，带来愁苦， 而且这还不是最大的后果。最大的后果带给人的是我们在永恒当中与这位造我们爱我们的神美善的上帝永远的隔绝，永远的分离。那这个是最大的后果，而且是永恒不可改变的结局。
是，人脱离上帝只有在黑暗里面，特别是在面对死后的审判，将要在永恒的刑罚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
没错。正因为我们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痛苦和永恒灭亡的结局，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啊，需要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当我们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就是一个逆转的开始，本来是走向灭亡，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转向，我们可以归向神。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在那里我们与神永远同在，好得无比。那在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眼泪和痛苦了，只有美善和光明。
我们接受主以后，不单单是得到赦罪的恩典，还有我们在今生对付罪性上面我们也得着能力，
在活着的时候就得着对付罪恶的能力。
我们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打破了罪性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罪性不再像过去这样子紧紧的抓住我们，
紧紧的抓住我们，逃也逃不了。
他是我们的主人。可是当耶稣基督进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一个罪性的权势被打破了，
被挣脱了，
他不能够再这样紧紧的抓住我们。
是的，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也就开始一个全新的一个属灵的影响力带进来了。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很重要。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感谢主，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两个来自光明真理来自上帝的影响。这节经文第一个提到说，神赐给我们圣灵，你看这个图片啊，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刚才我们看见我们在没有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在我们人的里面只有罪性，而且被煽风点火。现在呢，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致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和捆绑。不但如此，在外面上帝也赐给我们他自己宝贵的恩言，他自己的真理，他的话语。上帝的真理是带有大能的，真理带有能力，透过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来过滤，来重新诠释，来理清那些宗教哲学、社会风气、人生经验、家人朋友以及空中掌权者带给我们不合真理、抵挡真理的影响。感谢主，一个是圣经的真理，一个是圣灵，两个加在一起，从内而外，从外而内，带来一个福音的新的文化。我们这个人接受了光明的来自真神的这个影响，就慢慢的把那些黑暗的不合真理的影响来脱去，穿上这个新的影响。
那么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之后呢，就产生了改变，对我们的内心的欲望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改变。
就是
我们原来是荣耀自己的，圣灵进来就打破了我们这种罪性的欲望，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欲望，让我们开始愿意荣耀神。
阿们。
我们本来凡事要掌控支配的，我们现在开始愿意有顺服神的意念。过去凡事专爱自己不顾别人，现在开始愿意舍己爱人，这都是圣灵进来以后对我们的全面性的一个改变，对我们的心全面性的改变，
而且是一个带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那个罪性带来180度全心全然的改变。感谢上帝。还有这个不但是全心全然的改变，而且是持续一生之久，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之中就继续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确实这是持续一生之久的改变的工作。圣灵进来以后改变了我们跟罪的关系， 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罪对我们没有辖制力。但是你要明白到，罪虽然对我们没有辖制力，但是那个影响力还是在的。
没错。
所以圣经讲到说，圣灵与肉体情欲相争，肉体情欲与圣灵相争，表示这个肉体情欲的影响力总是在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不听从他，我们可以有能力听从圣灵的带领。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美善的工作，打破了罪性对我们的捆绑。
阿们。因此要脱离黑暗势力对我们的这些影响，我们就要不断地接受真理的光照，圣经的话。一方面我们借着常常与主亲近，常常与主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明白他的心意，有密切的交通，这样的慢慢的我们就能脱离黑暗势力对我们的影响。当然也包括脱离所谓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负面的那些伤害和影响。总之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圣经的真理和神自己的上面，而不是放在过去发生我们又不能改变的那些事情，也不是放在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沮丧、我们的难受上面。我们把焦点调整看在耶稣基督以及真理的上面，这都会带来我们属灵的得胜的力量。
就是说我们要脱去那些黑暗的错误的影响，
是
要穿上那个合乎真理的、合神心意的影响，
光明的影响。
你看我们不断的在接受影响，我们说人是不断在接受影响的受造物。
不错。
我们要不是受光明的影响，就是受黑暗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读经祷告与神亲近很重要，与近前的弟兄姐妹来往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些光明的影响，你跟一些不信主的，你只接受他们这些错误的价值观不断的影响你，你当然就很难活出基督的样式。
Amen。
你就一直被这些错误的价值信念所捆绑，以致你还活在罪当中。所以读经祷告，到教会聚会，与近前的弟兄姐妹来往，这都是帮助你去接受合乎真理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到读经祷告聚会跟弟兄姐妹来往，不是老调重弹，而是从影响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指出的一条脱离过去的影响，穿上新的福音新文化影响的博尔途径。
你想如果说你一天24小时你全部都是接受这一些世俗价值观的影响，
都暴露在这些影响里面，
那你当然很难去进入这个光明。
是
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常常默想上帝的话，在工作的时候也常常与主亲近，借着祷告向他倾心吐意，借着祷告让自己活在真理里面，当然他就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来。所以与神亲近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转变焦点来看一看一些所谓的偏差的人论这些观点。我们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就是忽略了人接受这么多的影响，他只说人要不嘛就是受圣灵光明的影响，要不嘛就是空中掌权者邪灵的影响。他把这一个对人受影响的二分法，只有两种影响，
就把其他的影响都忽略了，单单看这个空中属灵的这个灵界这些影响，要不是圣灵就是邪灵。
对，所以他忽略了人罪性的影响，忽略了他生长的背景，今世风俗的影响，他完全都忽略。比方说我们最常听到的所谓的内在医治的特会，这些特会里面很强调医治释放，你有什么问题，你有酒瘾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你祷告，
是
求神来释放你。这个讲的就是说你的问题都是邪灵来辖制你，以致你有酒瘾的问题，但是忽略了人喝酒也有自己的责任，也有罪性要去对付。这个是偏差的人论所带来的偏差的神学观点凡事呢都是靠医祷告释放不去强调致使人的罪性，这是偏差的人论。
当然这也是由于解经不够严谨所产生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人，他们看事情就非常的狭隘，他们可能会说，哎呀，你今天怎么那么骄傲啊， 你心里一定有骄傲鬼，来来来，把骄傲鬼赶出来啊、嗯！或者说你犯了淫乱，你的里头也有色鬼啊，要赶出来、嗯、啊！酗酒的人就赶酒鬼啊，这个赌博的人赶赌鬼啊、嗯！这种观点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啊，对不对？可是你仔细思想，就像你所提的，嗯、在这种情况，在这种偏差的人论底下，人是受害者啊。啊，不能怪我好色啊，我里面有色鬼啊，那不能怪我好赌啊，我里面有赌鬼啊，人就完全没有责任去对付，人没有不需要负责任，所以这是不合真理的，忽略了人本身价值信念的偏差需要归正，忽略了人本身里面的罪性是抵挡真理的需要回归，忽略了人过去一个成长背景，而且呢，忽略了人里面这个罪性是这么实在、嗯、实实在在，问题是他忽略了这一些，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正确的把人带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
另外一个偏差的人论呢，就是说比较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嗯、人所受的影响只有外界的，
我们看这张图片，
因为很多的心理学家呢，主要他不相信神，当然他也不承认人是有罪性的、嗯、因此他只有看到人只受原生家庭外在环境的影响，另外当然他也不相信空中掌权者撒旦的影响、嗯、因此他们在这个诊断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原生家庭的角度去看问题，或者从人生理的角度去看问题，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偏差的人论，他不强调对付人的罪性，他不强调借着祷告来与属灵的势力来征战，这个就是偏差的人论。那从这个原生家庭所衍生出来的，结合刚刚第一个、偏差人论，什么都是二分法邪灵圣灵、嗯、结合这个原生家庭，他们发展出来有一个所谓的家庭咒诅，
家庭咒诅
认为你现在很多的问题呢、嗯、是受到过去家庭咒诅而带来的，
你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你的，
比方说、你现在有这一个毒瘾的问题、嗯、酒瘾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的祖先得罪神、嗯、以致你受到的咒诅、嗯、你得不到释放，
你不得不赌，不得不酗酒，
因此他们就会说你需要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你砍断家庭咒诅的捆绑，
砍断这个锁链，
他们在这一个对付罪性上也很忽略、嗯、比较强调就是借着祷告砍断过去家庭咒诅对你的捆绑，
宣告按手祷告，
但事实上 这一个家庭咒诅的观念也是不合圣经的，信徒已经不活在家庭咒诅的律法当中了，
阿们。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经文说得很明白，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我们已经被迁到什么爱子的国度里了，
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表示说我们已经不在那个过去的那个旧的国度的黑暗权势的咒诅底下。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段经文说得非常清楚。
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信了主以后真的不用再去担心家庭咒诅了。
阿们。
家庭咒诅不适用在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身上。
阿们。那么不论是刚才讲的那个第一种的偏差的人论，或者是第二种偏差的人论，他们的诊断如果错误了，你当然不能期待他对症下药、嗯、真正来解决人的问题。在这里我必须要提一下，我们今天人所遵从的心理学，他有他正面的贡献所在，但是因为他们是以人为本的，忽略了人本身带有的罪性，不提罪性，当然就不可能提到认罪悔改，不提认罪悔改，人就不可能回归归向神啊，致死自己的罪性来归向神，当然如果人不归向神，就脱离不了永远继续的与神隔绝的命运、嗯、因此我们若是单单抓住了这个而没有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这个人也许在地上、啊、他可以做一个好人，他可以达到所谓的良善、啊、人一个很高的一个道德的标准等等，但是没有办法脱离罪得到真正的自由，更不可能回到神那里去。嗯，
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罪性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当然外在也有很多空中掌权者借着今世风俗朋友都在影响我们。
不错，
重要的是我们要接受真理的影响。
阿们。
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说我今天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是空中掌权者压制我、
嗯、
是我过去成长背景受伤害、
嗯、
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
是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我们信了主以后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就是说我们越多接受圣经真理的影响，越按照圣灵的心意来行事为人，这就是走上成圣的道路。当然成圣的道路一定是时时刻刻要去对付我们那个罪性的影响的。举个例子来说、
嗯、
如果一个人因为从小他很穷，所以长大了以后他特别的看重钱、
嗯、
如果一个偏差的人论，他认为他的看重钱只是单单因为原生家庭，那么这样子的诊断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
嗯、
其实他看重钱跟他内心这一种想要得荣耀，想要借着有钱让别人瞧得起、
嗯、
跟这个罪性是有关联的。
不错，
如果他内心没有一个想要别人都看得起他，那么追求有钱就不一定能够辖制他。所以一个人他看重钱，其实有内心罪性这种敬拜受造物追求自己的荣耀，跟这个是有关系。外在的成长背景不过是强化的他内心那一种想要成为宇宙中心，想要别人归荣耀给他的这个强化的他这个罪性而已。那么信主以后他就要去对付这样子的罪性，
要直接靠着圣经的真理和内住的圣灵去对付那个罪性。我们来看一个弟兄，他是过去受到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偏差人论观念的影响、
嗯嗯、
他说，我很看重别人是否称赞肯定我，在家里头要是我妻子没有肯定我，或者对我提出一些批评的意见，我就很生气。我妻子因此说，哎呀，跟你很难沟通，因为我不听他的意见。我在想哈，我这种不大能够接受别人批评，很需要别人肯定的心态，可能跟我过去从小没有得到爸爸妈妈足够的肯定有关系、
嗯、
所以现在我才会这么在意别人对我的肯定。因此我的妻子应该要更体谅我过去成长背景带给我的伤害和不足、
嗯、
她如果真正爱我的话，她应该多多给我肯定，那才对。你看见他这个受了这个原生家庭观念影响，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嗯、所以他对自己的诊断说，我需要别人肯定我是因为我从小没有获得足够的肯定。
是啊，
这也是偏差的看法、
嗯、
其实呢他需要别人肯定，我们刚讲了也有受他罪性要人把荣耀归给他，跟这些罪性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不错，
所以他要去面对他的问题，不是只是要求他的妻子给他肯定就能解决的。
嗯，换句话说，他要靠着圣经的真理来归正，从那个圣灵的内住的这个力量啊，帮助他从荣耀自己来转向，一切是为了神得荣耀，是为了让神得荣耀。那么他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把焦点放在别人的益处上，焦点放在舍己爱人上面，不是单单求自己的益处、
嗯、
那么这个家庭以及他跟他配偶的关系才有可能有新的转变。
嗯，这位弟兄信了主以后，他其实就要对着真理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的，
他不是要求他的妻子不断地给他肯定、
嗯、
相反的，他其实是要去致死这种总是要别人给他肯定的这种罪性的捆绑。
就是
他在这种啊，听到妻子批评他的时候，
嗯，
可能他当时马上就有一个生气的情绪就出来，
心里不好受，
就在这个当下他就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
他可以对自己说，我某某某活着不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我是要讨主的喜悦啊，我是要谦卑的听上帝借着我的妻子 给我的意见，而不要总是容许我心中的骄傲来掌控我自己。他一方面我们教导他用真理来自我对话，一方面他要求圣灵和耶稣基督赐给他能力，能够心平气和地听这个妻子给他的意见，然后呢他要对付自己的罪性，要操练，他就慢慢地操练操练，久了以后虽然他妻子提意见的时候可能还会上火，但这个火很快就消下去，他能够很平静地不再受这个罪性的辖制。那么也就从他妻子给他里面的意见有合乎真理的，他就得到属灵的益处。
当然他也可以在这个很生气的时候省察一下，到底他这个怒气跟追求上帝的荣耀有没有关系。如果跟追求上帝的荣耀讨神喜悦没有关系，这个怒气是不是跟自己这一种天生的哪一个罪性有关系？是因为控制欲一定要妻子听自己的话呢，还是说一定要得到别人给他的尊崇跟荣耀，是不是跟这种荣耀自己的罪性是有关系呢？他好好的去省察，这个都可以帮助他去致死他的罪性。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很简单的向各位介绍了我们在重生以前，在过去我们看这个图片，我们只受到空中掌权者以及今世的风俗、家人、朋友啊，这些社会风气，还有我们里面自己的罪性带来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若不悔改，一定将来有与神永远的隔绝。但是你看这个图片，当我们重生之后就不一样了。上帝赐给我们宝贝，一方面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致死我们的罪性，不断地与他争斗，持续一生之久，全然的归正。另外我们也常常靠着圣经的真理做圣灵的宝剑，来帮助我们分辨，帮助我们重新的过滤哪一些是不合圣经真理，哪一些是黑暗的影响，重新的诠释它。然后我们看这个图片，当一个人走上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他就是朝着一个目标来迈进，他就慢慢脱去，慢慢脱去那些不合真理的黑暗来的影响，而慢慢的借着与神亲近，借着在圣灵里面祷告，借着默想上帝的话语，他就越来越像他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道路，是持续一生之久的。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贝，让我们脱下旧的影响，穿上新的影响。因此我们才可以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请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你真是爱我们，你不但拯救救赎了我们，而且是一个全然的救赎，是一个全然的拯救，是一个走上成圣的道路。我们今天要做主你国度的精兵，我们认识到在我们里面内在的罪性，以及外在的这些来自邪灵人生学问，还有这些经验带给我们负面的这些影响，这些都是致命的缺陷。但是主，感谢你靠着圣灵，靠着你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越来越脱离这些影响，并且可以走上光明的道路，成为上帝国度里面的精兵。我相信主，你一定能够也借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身边的人蒙福。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去了，那些所谓的家庭咒诅，那些所谓过去的伤害，我们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得医治，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走上越来越像你、效法你、荣耀你的道路。主啊，这是一条恩典蒙福的道路，但愿我们每一位看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一同同心携手走这条天路。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